我们知道清朝官员的俸禄是不低的，特别是曾国藩最后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收入应该是很可观的。因此曾国藩虽然不至于过多么奢侈的生活，应该也不至于过得很辛苦，可是曾国藩和他的家人却一直过得异常辛苦，而且曾国藩也在给自己的弟弟和子女的家书中告诫他们说，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可见在曾国藩看来，勤俭节约才是兴旺的根本，而骄奢懒惰就是失败的温床，守得住贫苦才能成就一番事业。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为什么一个穷字会让他坚持了一辈子？敬请关注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为我们精彩评说《曾国藩家训》上部第三集，撑起两根穷骨头。
朋友们大家好，前些年啊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对吧？很有名。那么我们就想问了，做官到底要学曾国藩的什么呢？一般人都以为曾国藩啊在晚清政坛始终屹立不倒，要学应该学他那个左右逢源的做官技巧。但是曾国藩的做官技巧到底是什么？说起来有一大堆啊，但曾国藩他自己认为他做官的根本，做官最大的技巧就一个字，什么字呢？穷。曾国藩在这个给九弟的家书里头曾经袒露自己的心声，说到自己做官的技巧。为什么要说呢？就是他这个他估摸着这个自己的这些弟弟将来也要当官，比如说在你们当官之前，我先把我自己为官的心得体会说给你们听一下，这是我认为当官最重要的东西，将来你们进入仕途了一定要以此为鉴。所以他在这个家书里头说，于自30岁以来，既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以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事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张明建林余不食言。那意思就是说，我曾国藩向来认为，向来以做官发财为耻，做官能守穷为荣，做官贫穷为荣。而且我现在可以把话撂在这儿，我发誓将来我留给子孙的遗产里头要有我做官挣的钱，那就是这个违背我人生的信仰啊，张明建林啊，就是老天爷可以作证，我绝不食言，要食言了我就不是人。曾国藩的意思我们都懂，就是做官要清廉，以清廉为本，要做一个清官才是好官，对不对？但是这段话里头啊，我个人感觉还有三个蹊跷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做官不贪财，做官以穷为本，以清廉为本，这本来就是应该的事儿，就是正常的事儿，对不对？就是人尽皆知的道理，为什么曾国藩要赌咒发誓一样的要说张明建林余不食言呢？要跟弟弟在家书里头赌咒发誓呢？第二就是说他这个内容，他说我将来啊留给子孙的遗产里头要是有我做官挣的钱，那我就是以为这是可羞可恨。但是我们知道曾国藩后来做到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啊，是不是官至极品啊，他后来留给他最后也是死在两江总督的任上的，就是留给子孙的遗产里头怎么可能没有他当官挣的钱呢？别说他是两江总督了，是不是？我们都知道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况且他两江总督的收入得有多高，工资得有多高，所以他留给子孙的遗产里头怎么可能没有他当官挣的钱？第三个疑问，第三个蹊跷的地方， 就是客观事实和这段话的矛盾了啊，映照起来的矛盾。曾国藩啊，湖南湘乡人，我们知道在整个清代，在曾国藩之前，湖南湘乡没出过什么大官，但是后来有很多。后来为什么有很多呢？是因为曾国藩发达了之后，他特别喜欢提拔乡人，他的同乡他特别喜欢提拔，所以湘军里头有很多都是湖南湘乡人。但在他之前没有，所以整个湖南湘乡可以说是曾国藩发迹之后啊，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不是？而曾家也成为当地最大的乡村，最大的富户。曾家一度是湖南首富啊，是不是？那曾家成为湖南首富了，曾国藩说自己从来啊当官不贪财，那不这不是矛盾吗？是不是曾国藩说大话放空炮呢？啊，有关这三个疑问啊，三个蹊跷的地方啊，我们先放下第一、第三个，吃鱼先吃鱼肚子，我们先来看中间这个，就是曾国藩他到底有没有留了做官啊这个。官俸官银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子孙。当然我们说曾国藩死的时候是在两江总督任上，那么他到底留了多少遗产给自己的家人，尤其是两个儿子，因为他那时候他那几个女儿都出嫁，所谓的遗产都留给两个儿子了，到底留了多少啊？尤其是金银珠宝，没有史料证明，我们不知道啊，这里头有没有曾国藩的这个做官挣的钱，我想多少应该有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从一个例子可以反证啊，从一个小事可以反证，说这个曾国藩的两个儿子，老大曾纪泽啊，老二曾纪红，后来都当朝为官，在曾国藩死后啊，两个人在曾国藩这个家庭教育严格的家庭教育下，向来以清廉自守。老二不是很有名，老大很有名了，曾纪泽一度做到这个晚清最著名的外交家啊。这个史料里头明确的写到曾纪泽的一生，他在任英法大使期间啊，因为国家没什么没有钱，他甚至把自己的薪俸，就是自己的工资全贴补到这个建大使馆啊啊，甚至是个外交活动中去，所以自己一向是这个勤俭持家，非常节约，穿衣服啊常年不买新衣服，说是说他那个弟弟比他还穷，那个曾纪红在北京当时当一个低级的官吏，也是非常穷啊。说有一次这个当时曾纪泽出使英国了，就曾纪红啊在北京啊身体也不好，比较瘦弱，然后生了一场大病，生病就要这个抓药啊，就要看病啊，对吧？看完病之后要抓药，因为大病，说是买药的钱都不够了，因为平常啊工资本来就很微薄，再加上呢这俩孩子在曾国藩的教育下是向来不拿任何灰色收入，所以一直过得很拮据。所以这个曾纪红生病之后啊，看病的时候抓药的钱就不够，这时候为难了，人总要看病啊，怎么办？想想给大哥借。但是曾纪红想想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一是大哥不在国内，二是大哥家里头也向来拮据得很，想想哪有钱借给自己啊。哎，我们说这个时候离曾国藩死后也没有多久，对不对？要是曾国藩留下大量的遗产，这两个孩子又不是败家子儿，史实证明这两个孩子向来啊这个品节非常高啊，又不是败家子，怎么可能没钱看病呢？到这个份上，说到后来万般无奈的时候啊，还是左宗棠知道了这个消息。左宗棠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啊，热泪盈眶，说我平常最不服曾国藩，是不是？但到这个份上，我老左不服这个老曾也不行，为什么呢？教子有方，这两个孩子真是哎，身在官场名门之后居然清廉自守到这个地步啊！而且 穷到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啊。说这左宗棠慷慨解囊啊，为这个曾纪红雪中送炭，才帮曾纪红渡过难关。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虽然我们可以推断出曾国藩的确没有留下多少钱给他的孩子，但是我们知道李波老师在开始的时候也讲过，曾家当时是湖南湘乡的首富，既然是首富又怎么会说没钱呢？如此矛盾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百家讲坛栏目由沱牌舍得酒业特约播映。品味舍得，舍得酒。
有请头屑哥。
有头屑，
头屑洗不掉，
洗不掉的头屑选康王牌复方同康座大用洗剂。
武抗45年国有大厂，信得过武抗医药。
想要改善我们生存的环境，那就少开一天车吧。或者选择小排量的车，混合动力驱动也是不错的选择。科学的操作方法也会帮你既省油又环保。未来我们将开启零排放时代，低碳生活从现在开始。
我们说曾国藩他家曾家在湖南湘乡是首富，这不假，但并不是说曾国藩他们家富，而是曾家的家族在当时在湖南湘乡是首富。尤其曾家最富的是谁呢？就是他的那个弟弟九弟曾国荃啊。曾国藩有4个弟弟，有兄弟5人，当然这个曾国荃在里头排行老四。那要是在整个兄弟姐妹还有一堆这个姐妹呢一起排的话，曾国荃排行老9，所以曾国藩一般称他是九弟。后来曾国荃出带兵在军中啊，一般称他为九帅。这个曾国荃啊和曾国藩不一样，那是非常贪婪的一个人啊，而且打仗特别狠。曾国藩书生带兵啊，虽然书生带兵，但是有着湖南人的狠劲儿。他那4个弟弟比他还狠，所以在当时曾家5兄弟被称为是如狼似虎5兄弟啊。但在如狼似虎5兄弟中最狠的就那个曾国荃啊。曾国荃说是最喜欢干的事儿，也是最丧尽天良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屠城啊，攻下一座城就开始屠城，然后就重兵劫掠。因为他比屠城还喜欢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抢钱啊，特别贪财。事实上曾国藩的几个弟弟除了他之外都特别贪啊，尤其这个老九最贪。所以我们说知弟莫若兄啊，曾国藩就是知道弟弟这个德性，所以写信的时候给他讲当官第一要啊是要守得贫穷，是要清廉，然后给他赌咒发誓一样啊，拿自身啊做一个榜样，做一个典范，就是希望能够啊，把弟弟引上正途。可惜啊，虽然曾国藩在家庭教育上很有方法，但他对他那几个弟弟尤其是在清廉上一直没办法。这几个弟弟啊天性比较贪，比如说这曾国荃啊，特别贪。我们不讲了，他喜欢屠城，屠城完了重兵劫掠抢劫，抢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个钱运回老家，都运回湖南老家，所以湖南首富嘛。那曾国藩虽然花尽了心思告诫这个弟弟不要贪，虽然想教育好这个弟弟，但没辙，曾国荃根本不听他的。后来曾国藩手下最心爱的一个将领，也是湘军里头啊最清廉的一个人，彭玉麟实在看不下去，因为曾国荃是湘军里最贪的，彭玉麟是湘军里最清廉的，水火不相容。虽然他是曾国藩的心腹，但是他最后也是实在看不下去啊，上了个奏折，列了曾国荃10大罪状啊。 要弹劾曾国荃，而且不必嫌疑，他又是曾国藩最这个最心腹的将领，所以先把这个奏折先递给曾国藩，说请你请曾大人你帮我给递给朝廷去。曾国藩一看就很为难，为什么呢？他这几个弟弟啊，他总共四个弟弟都跟他出来带兵打仗啊，其中有一个没出来，剩下三个都出来，他的三弟五弟啊都战死沙场，都跟他死在战场上了，所以他觉得特别亏欠这几个弟弟，所以呢他就特别护短，想来想去最后还把这事压下去了。但是曾国荃呢向来我行我素，不论曾国藩怎么教育他，他根本不听，不仅自己在家里头大兴土木，他还出头替曾国藩拿主意。他那个探亲回老家的时候，曾国藩还在军中，他一看他们曾家的老屋比较破旧啊，然后因为当时曾家几兄弟没分家，但这个老屋主要住的长房这一支就是曾国藩他这一支，他一看呢，我有钱你不建我替你建，他在家里自作主张，然后把曾家老屋翻修了一下，后来还新建了好几间房子啊。但是呢他估计他大哥又要说他半天，所以呢他也没敢特别花钱，花了3000串钱翻修装修新建了几间屋，相当于当时物价也就是几百两银子。但曾国藩知道这事果然勃然大怒啊，写信给自己的弟弟说，你怎么能替我拿这个主张呢？是不是说这个房子新建新了之后，新房子搬进去容易搬出来难，一旦住到好房子你想再住差的，是不是啊？你住了别墅再去住蜗居你就住不习惯了。曾国藩这什么意思呢？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让我的子女住到这个奢华的环境里，他们怎么才能节俭呢？所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要么你把这新房子给我拆了，要么我这辈子坚决不回家住你的新建的房子。
曾国藩作为一品大员，光靠自己的薪俸应该也可以让自己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且即使曾国藩这样做了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我们知道曾国藩和他的家人是过得十分辛苦，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把富裕的日子过得这么穷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翻开史记，我们看到了从传说中的皇帝到汉武帝时期将近3000年的历史，在这一段历史篇章中，不仅有王朝的兴衰更替以及农耕经济的发展，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很多中国早期商人活跃的身影。那么在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国古代，最早的商人是怎样产生的？他们的商业故事和商业传奇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启迪呢？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李晓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商贾传奇》，敬请关注。
品味加州阳光，享受加州生活，一瓶装满阳光的红酒利弗兰葡萄酒，美国加州原瓶进口，全球精品代理，覆盖中国城乡，东科商贸。
牛栏山酒厂与您共享精彩人生。
您品味这牛栏山酒深吗？
深的，我这多着呢。
正宗二锅头，地道北京味儿。
啊啊！
您这个做的，
无处不手写，一人一本，全手写电脑。
歌要频道广告由松旭国际广告独家代理。
曾国藩之所以这么看重穷字，主要我们总结一下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曾国藩认为在官场上尤其是在官场上，在仕途上，这个穷字那是保身之道。 很重要。哎，我们不讲他这个做官要学曾国藩他做官的技巧吗？穷字可以保身。在当时啊，曾国藩是这个清朝啊清王朝的里头最重用的一个汉人的官员。我们知道清朝向来有一个政策叫做满汉相防，就是这满清的朝廷啊向来不敢重用汉人，不是说不给汉人当官，但是有实权的尤其是可以掌握兵权的这种官都不敢放心的交给汉人。曾国藩是一个例外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例外呢？时势所迫啊。啊，说那个曾国藩组建湘军的时候一出场湘潭大捷，对吧？虽然他在那靖港败得很惨，自己弄得要投水自杀，但是他的前锋湘军主力在湘潭大捷，然后湘军趁势啊兵进这个湖北啊，一直打到武昌城下，后来一举收复了武汉三镇。哎，这个消息传到咸丰皇帝那儿，咸丰皇帝高兴的手舞足蹈啊。咸丰说什么呢？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见此奇功。他说哎呀，想不到啊，想不到，想不到曾国藩那个白面书生居然能见此奇功。所以咸丰都啊高兴的要疯了。所以他紧接着圣谕里头就说，说什么呢？说获此大胜素非意料所及。那意思就是想不到啊，想不到，哎呀我真是想不到，就在那感慨，感慨自己想不到，高兴啊。所以咸丰一高兴封官许愿嘛，封了曾国藩什么官？湖北巡抚啊，这不得了，一方大员啊，一方诸侯啊，就相当于湖北省省长，有实权的让曾国藩当湖北巡抚。圣旨一到，曾国藩一看封了自己湖北巡抚，那非常高兴啊，有实权了，调兵调粮这个拿钱都好办，非常高兴。但是官场的规矩，规矩是什么？皇上封你官你得客气客气啊，是吧？你得推辞一下，你怎么就啊舔着脸觉得哎呀封我这官我就应该的，这哪行啊。所以他写了封奏折啊，说我这个其实才德不足以啊做这个啊，就推辞一下客气一下。其实这也就是官场的这个啊潜规则，就是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是吧？他也就这么俗套做一下。哪知道这个客气客气的奏折啊，这个奏折送上去之后，过了七天咸丰皇帝的批复下来了。这个批复实在让曾国藩想不到。咸丰怎么批呢？说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属府空有其名，不以降职令汝勿有府里湖北巡抚。这什么意思啊？就说我知道你肯定要推辞啊，既然你推辞，哎，那就算了，那你不要当这个湖北巡抚。你说这不逗你玩吗？这不是？而且咸丰皇帝也不是心里怎么扭曲了，是不是？说这话大概自己心里也不好意思，随信啊，随这个奏折的批复，还有一段话是干什么呢？不仅不给曾国藩湖北巡抚，还骂他骂了一顿，批了一顿，说什么呢？说你上次写奏折给我，为什么不属湖北巡抚的官衔？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上次的圣旨已经让你做湖北巡抚啊，你就应该属上湖北巡抚的关系啊。至于我这次不给你那是后面的话，是不是？那你这太不像话了啊！我当时都封你湖北巡抚，你不属湖北巡抚的关系吗？下次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曾国藩简直就晕了，是不是啊？莫名其妙吧，这不是，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咸丰怎么像小孩一样，六月的天小孩的脸啊变得怎么这么快呢？一般人不理解，大家都替曾国藩鸣不平。其实曾国藩的多聪明，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事实上当时曾国藩武昌大捷的消息传来，咸丰确实是很高兴，也下了圣旨封曾国藩 为湖北巡抚。但是高兴劲还没过去呢，旁边一个大学士齐俊藻就给咸丰说，说什么呢？说曾国藩以侍郎在即，有匹夫身，匹夫居里里，一豪崛起，从事者万余人，享非国家之福也。就说皇上，曾国藩在老家丁忧嘛，丁忧是辞了官丁忧的，这身上没有官职啊，对不对？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平头老百姓，这样一个平头老百姓登高一呼，四方响应啊，想想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这话一说完，咸丰精灵打个冷战啊，为什么？一下想起满汉相防的祖训来了，曾国藩是汉人啊，所以咸丰一直对曾国藩啊小心提防。甚至咸丰死了之后啊，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后，也是对曾国藩一直小心提防。曾国藩对此心里像明镜似的，清清楚楚。所以他打下天津之后，湘军各级将领啊，从左宗棠到彭玉麟到曾国荃啊，各级将领都建议他什么？反了满清，是不是？有钱有粮有军队，是不是有实力啊？要不就反了满清，推翻满清啊，要不就这个隔江而治。曾国藩不肯，为什么呢？一个是曾国藩啊，身上有根深蒂固的那个儒生的君君臣臣的道德观念，信仰决定人生，是不是？既是儒家的信仰造就了有成就的曾国藩，同样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做一个反臣。另外曾国藩也知道他自起兵之初，满清王朝就对他时刻提防，他要一不小心有个把柄落人手里头，他立刻盛极而衰，是不是？脑袋都不知道怎么掉啊！所以他知道很清楚，所以他一直在官场上如履薄冰啊，战战兢兢啊，就小心谨慎。所以他非常懂得为官之道，明哲保身之道。而最重要的明哲保身之道，曾国藩就讲，就是你得穷，你得不贪啊！你能穷你不贪，说明你什么？没野心，是不是？而且你没这样，没把柄落在人家手里。所以曾国藩一带兵，一组建湘军出来打仗，立刻喊了个口号，喊得震天响啊！恨不得开个新闻发布会，给全天下都知道。喊什么呢？说我曾国藩不怕死，不贪财，不怕死，不爱财。其实这口号也不是他喊的，谁喊的？岳飞喊的。岳飞说的啊，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国家才有希望。曾国藩就喊我不怕死，不爱财，就说明我是尽忠报国。所以他始终在这个钱财这一块上，从来没有人给人抓住把柄。第二个原因啊，曾国藩这么看重穷，就是不论是不是在官场，在人生，穷是善身之道。我们说民间有句俗话啊，叫男人有钱就变坏，是不是？女人变坏就有钱啊，又后半句有人这么说，是不是？其实对于男人来讲，确实啊，最危险的两样东西啊，不是女人啊，是什么呢？金钱和权力，对不对？所谓名利场啊，但凡权钱交易牵扯到，场场都是危局，都是惊心动魄的危局啊！这男人但凡碰到权钱交易，没有不坏事的，没有不坏身的啊，没有不出事儿。所以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个眼里头把钱看作比一切都重要的这种人，人品肯定不咋地。对，所以曾国藩啊，拿着几个弟弟没办法，只好啊下尽功夫教育自己的孩子啊，要能勤俭节约。他有一封信写给自己的这个二儿子曾纪红，非常有名。当时曾纪红才9岁，可见曾国藩真是一个好父亲啊。一般我们说 写信回家啊，给都是给老婆写信或者给父母写信，顺带着问问自己家孩子怎么怎么样。但是曾国藩不仅给父母写信，给兄弟写信，给这个自己老婆写信，自己的儿子才九岁就单独给他写信，特别有名这封信。所以他一开始先鼓励曾纪红啊，说我听说你九岁就很懂事，很好啊啊，赏识教育啊，把自己孩子捧了一下啊。然后就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愚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乐，此君子也。就是一般人都希望当大官，你爸爸我不希望当大官，我只希望当君子。那意思就是说，我也不希望你当大官，当一个君子最重要。君子的定义是什么呢？就一个条件，勤俭自持。你要能洁身自好，那就是君子。所以这个信的最后说，而您上幼且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曾氏名言啊，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真是治世之名言，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有什么有关富二代的问题，对不对？好像不知道怎么教育富二代。你看看曾国藩家书早就提出来啊，最好最有用的答案了，什么呢？就是你的那个富一代们，应该把那个富二代们怎么养？即使有钱，也得穷着养，对不对？穷着过，啊，这是最重要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虽然曾国藩认为在官场上穷是保身之道，在人生中穷是善身之道，但我们还是有些疑问，因为在我们看来，曾国藩不仅对自己显得很抠门，对家人也同样如此，这和我们今天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今天的父母总是竭尽所能希望能给孩子最好的，可是曾国藩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家人那么吝啬呢？为什么不愿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呢？
一个梦想，两个梦想，三个梦想，十三亿个梦想，中国梦，梦之蓝，
中国的，世界的，卡尔丹顿。这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许多时候我们的选择可以改变环境，一个小小的习惯带来的效益可能超乎想象。改变其实是对我们的未来负责，所有的所有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低碳生活从现在开始。
歌调频道广告由松石国际广告独家代理。
第三个，就是曾国藩之所以这么看重穷这个字，还和他人生信仰有关。我们知道曾国藩是什么？是一个标准的儒生啊，以儒家传人李宗师自命啊，所以仁爱忠恕、礼仪廉耻是他心中至高的标准啊。所以他后来在这个南京两家总督府的时候，把自己家眷、老婆、孩子接过来，接到南京啊。当时淮军首领也是他的学生李鸿章，一看这个曾老师的家眷都接过来了，然后出面请曾家的女眷吃饭啊。这时候呢，曾国藩两个最小的女儿还没出嫁，因为李鸿章要请吃饭啊，是不是？那是等于参加这个社交活动啊。和两个女儿就吵了一架，就哭起来。为什么吵呢？因为两个女儿只有一条绸缎的裤子， 漂亮的绸缎的裤子，好看，还不是他们原来是大嫂留下来给他们的，只有一条都抢着要穿，那怎么办呢？那个最小的女儿曾纪芬后来很有名，叫崇德老人，她回忆说，说自己就哭了，抢不过自己姐姐就哭了。后来曾国藩就安慰她说，说什么呢？说如果明年我还能再做两江总督的话，我答应你一定单独给你做一条。他的小女儿曾纪芬一听啊，就开颜欢笑，高兴极了。我们都觉得奇怪啊，这堂堂的两江总督曾国藩至于要连任了才能给女儿做一条绸缎的裤子，是不是？至于抠门到这个份上吗？事实上不光他对女儿对家人这么要求，他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因为他向来这样要求自己。曾国藩当年考中进士的时候，说是曾经做过一条这个天青缎的马褂，一套新衣服了啊，天青缎的嘛，有绸缎的，特别好的新衣服，当时认为啊，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新衣服，这件衣服一穿穿了30年，平常舍不得穿啊，但凡这个过年过节有什么庆祝活动的时候才拿出来穿一下，结果到他死的时候，这件就这么一套新衣服还崭崭新新的，跟新衣服一模一样，30年啊啊！所以曾国藩有一句名言，他说什么呢？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五观之啊，衣不如故也。就是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大家都这么说，但我觉得衣也不如。为什么衣服还是旧的好呢？那是因为生活还是简约的好，对不对？所以衣食住行啊，不要说穿，当时曾国藩有个外号叫什么？叫一品宰相。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每饭只食菜一品，吃饭就一碗饭一碗菜啊。不光这个外号，有关他吃饭还有个著名的典故，说曾国藩有个吃相叫什么呢？叫只吃眼前菜。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到扬州去视察，扬州一听这个两江总督来了啊，扬州是什么地方？盐商聚集的地方，最有钱的人，是不是？还不把马屁拍走了，是不是？啊，所以就备下盛大的酒宴来招待总督大人。这个曾国藩因为要找盐商筹军饷，再加上他这个人比较谨慎啊，不好拒绝，然后就去了。结果一去都看傻了，瞠目结舌，这个饭菜豪华奢侈到这个地步啊！曾国藩一般不让人为难，但是实在吃不下去啊！不论别人怎么劝菜，就吃眼前吃了几块那道菜，别人都纳闷啊，人不敢问总督大人为什么这样，是不是？都以为一品宰相嘛，一顿饭只吃一碗菜啊，所以他只吃眼前的事。结果曾国藩下来之后给身边人说，说什么呢？说自己为什么只吃眼前那道菜，说一食千金啊，因为口不忍食，目不忍睹啊。就说当今天下纷乱，百姓流离啊，这帮家伙一顿饭吃这么多钱，吃掉老百姓多少钱啊，多少顿饭啊，是不是啊？爱千刀的，是不是啊？那又不好骂，但又不好当时含下脸来，所以啊，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啊，无声的抗议，只吃眼前的。所以一生守住一个穷字，曾国藩有一句名言，他写过一对名言叫什么呢？叫养活一团春意死，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样人生才能生机盎然。所以他又说，瘦不得穷，立不得贫，做不得屈，做不得事。如果你经不得穷啊，你的人品就立不起来，你就不可能成就非凡的人生。当然了，面对这个穷字啊，我们说安贫乐道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困难。像曾国藩呢，从头到尾啊，在人生中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确实很难。 但是我们一纳闷了，曾国藩他除了这个穷，除了这些事他做得很顺畅之外，那么他的人生里头有没有那种说时容易做时难的事呢？就他也做不到的事呢，他也费老鼻子劲的事呢，啊，有没有这种事呢？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曾国藩虽然身为晚清大儒、理学大师，但是根据曾国藩日记记载，刚刚步入仕途的他其实是一个举止轻浮、做了不少荒唐事的浪荡公子。后来有一个人送给曾国藩一个字，才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那么究竟是什么人送给曾国藩哪个字？为什么曾国藩在家训中反复告诫子孙一定要遵守这个字？敬请关注《曾国藩家训》上部第4集《养德胸中一种恬静》。